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8年4月18号到4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有大陆游客的地方就有法轮大法好。台北的著名景点国父纪念馆是大陆游客到台湾必造访之处，法轮功学员如同365天的每一天继续坚持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真相点守候并迎接游客到来，传递法轮功真相与澄清事实。2018年4月初夏，在真相点有缘人相继而来，在一走一过间了解真相，我进一步与法轮大法结缘。这一天有位男导游在即将进入国父纪念馆接近真相点时，向团员介绍说明台湾各景点都能遇到法轮功学员，如果哪个景点没有法轮功学员，就表示这景点不热门，没什么大陆游客要去，这就是台湾景点的特色。那也就是说，在台湾有游客的地方就有法轮大法好，这些旗子横幅或是大板子都看得到。日积月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已成为导游不可或缺的介绍词内容了。
比学比修同精进，渥太华举办法会。2018年4月15号大法弘传世间26周年之际，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在渥太华大学内举办了2018年渥太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八位中西学员分别交流了他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在参与讲真相救人的项目当中如何去人心、提升修炼境界的体会。
获奖纪录片《假孔子之名》中文版新唐人全球首播。2013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宣布关闭孔子学院，创下全球首例。加拿大华裔导演邱民执导的纪录片《假孔子之名》记录了当时在加拿大教育界正反方激辩的过程。近年来，西方各国对中共渗透西方学界、政界的情况日益警惕，其中对于中共输出意识形态的孔子学院也产生诸多质疑。美国境内也不断出现呼吁关闭孔子学院的呼声。本片受邀在世界各地举办放映会，并获2017年独立制作影展杰出纪录片奖、2016年美国国际金勋章影片竞赛卓越人道主义奖等十余个奖项。
大芝加哥二十场神韵完美落幕，32000名观众震撼感动。三个城市跨14周，20场演出，32000名观众，享誉国际的神韵艺术团于4月15号成功结束2018年大芝加哥地区巡演，在创造票房佳绩的同时，也为当地观众带来精湛的艺术享受及心灵深处的感动。神韵艺术团于3月22号在西北郊罗斯蒙特剧院开启大芝加哥巡演首场，上演7场后，在西郊奥罗拉派拉蒙剧院再演7场，最后以市中心哈里斯剧院的6场演出收尾。20场演出几乎场场爆满，周末场次多数售罄。据神韵主办方介绍，共有约32000名观众欣赏了神韵演出。
韩国天梯书店九讲班新学员团体会，首尔天梯书店开讲以来几乎每月都在开九讲班，2018年4月的九讲班圆满结束了，参加的新学员也越来越多，他们中很多是在亲朋好友的积极推荐下走进来的，还有的人为了完整的参加九讲班还特意请了7天假，他们学练后的体会也不尽相同，有的人神奇般的身体变得健康了，有的人感受到了法轮的旋转，有的感受到了能量，还有的人已经懂得如何遇到事情向内找，修炼心性了。九讲班的最后一天， 新学员围坐在一起，品着咖啡和五味子茶的清香，愉快地分享了各自参加九讲班的体会。
5000名法轮功学员台北大游行，声援三义退党潮。超过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4月22号下午在台湾台北展开盛大的游行。这次游行的主题是全球声援三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以及纪念425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9周年。活动中，即使烈日当头，法轮功学员们仍不畏艰辛走完全程5.7公里的路程。有法轮功学员说，只要能见到民众了解真相后展现的笑容，身体的疲惫就会一扫而空。这次法轮功学员游行从台北市府前广场出发，路程行经了多条台北市的重要路段，包括了忠孝东路、仁爱路，穿越多个繁华地区，包括了信义区、东区。队伍最终停在台湾的总统府之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全长 5.7 公里。超过5000名台湾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与会，他们共分为四大方阵，以不同的主题向台北市民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传递法轮功的真相资讯。
政见新闻，加首都健康展，法轮功展示带来巨大能量场。2018年4月21日到22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EY中心举办了身心健康展。在参展的110个展位中，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是最引人注目的展位之一。许多观众表示，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时散发出的巨大能量场，让人感到非常祥和愉悦。心灵的健康能带给人身体的净化，一直是许多现代人探索的领域。渥太华的身心健康展给这些探索者们打开了一扇门。在110个展位中，根植于中国古老智慧的法轮大法的功法展示，让人们眼前一亮，并感受到巨大的能量。有观众惊喜地发现，这正是我寻找的。
425展现普世价值的历史丰碑，感悟亲历425上访。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42519周年到来了，对于亿万法轮功学员来说，这一天既神圣伟大，又刻骨铭心。那一天，我有幸与本地数十名同修一起踏上了进京上访的路程。回忆当初一起去北京参加425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有的在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中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有的由于承受不住残酷的迫害和压力黯然离开了神圣的队伍，但是绝大多数仍然坚韧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兑现着那神圣而又举步维艰的伟大使命。1999年4月23、24号，天津市公安局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有45名学员被非法抓捕，部分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正是在这种受到不断打压的情况下，1999年4月25日，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万余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面接待了学员，并责成中央两办负责人听取学员们反映的情况。当时进去反映情况的学员代表们提出3点要求：一、释放天津被捕法轮功学员；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记得那天早上到了府右街，见到那里东边是中南海的红墙，中间马路上已经有好多警车和警察，西边马路牙子上站满了人。一个警察把我们引导到那群人面前，我们各自找了个地方站在人群中。马路牙子中间，人们主动地留出了一条通道，使过往行人能够毫无阻碍地行走。我们面对的马路上，每隔30米左右，面对我们站着一个武警。午后有人开始向学员散发什么通告，劝人们离开。我见大多数人都不接，我也没接通告。有的学员善意地和他们讲着什么，但没有一个人离开。法轮功学员展现出的善的力量，使那里充满着宁静、慈悲与祥和。 一整天下来，自始至终秩序井然有序，默默无声地等待着答复。约晚九点左右传来问题基本解决，可以走了，学员们悄然离去。学此文时，我想起了一位因为参加425上访而被迫害的军官。据明慧网报道，原北京军区65军某部中尉军官刘慧民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军人，练大法后身心受益。他万万没想到1999年4月份天津却发生了抓捕法轮功学员事件。他想，这么好的能使人道德回升，对社会、对人民、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怎么会遭到迫害？这么伟大的佛法，我们有责任维护它、正视它。既然我是军人，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向中央领导反映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1999年4月25日，刘慧民身穿一身崭新的军装来到了北京。他说，我穿军装的心意就是告诉人们，各行各业包括军队都有修大法的，就是因为法轮大法太好了。1999年10月，刘慧民因此被强制离开军队，与家属一起遣送回老家。此后他屡遭迫害，举家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回忆当年425上访，连法轮功学员自己都感到惊诧不已。在中共不断的干扰迫害面前，在巨大的来自社会、单位、家庭的压力下，为什么能够以大善大忍的博大胸怀去坦然面对，能够堂堂正正地迈出这一步？如果不是真善人的法理已经融入法轮功学员们的身心，是不可能出现那样令举世震惊的伟大历史场面。记得当时有几位上了年纪的学员，他们都经历过文革、六四等各种政治运动，深知共产党的邪恶，意识到去那个地方上访非同小可，但仍然义无反顾地跟着去了。19年过去了，当年曾经亲自见证425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回忆过程中仍然感慨万千，热泪盈眶，为曾经亲身见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深感自豪，也为自己是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而深感荣幸。在中国大陆，余万法轮功学员们亲身书写了一段伟大的历史，并成为这段神圣伟大的历史事件的见证人。19年过去了，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的这场惨绝人寰的血腥迫害已经走到了尾声。曾经参与这场迫害的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张越等许多凶犯已被绳之以法。江泽民、曾庆红、罗干等发起这场血腥迫害的元凶被绳之以法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歼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三亿民众的三退大潮预示着中共灭亡的临近，中共的末日就要到来了。425是展现真善人普世价值的历史丰碑，它将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历史事件而永载史册，光耀寰宇。
中共才是社会动乱之根源，作者如一。这段时间，中共的媒体网络连篇累牍地给大陆的中国人灌输中美的贸易战、中共必赢的思维，说的口气越来越大。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心中有鬼的人才会靠不要脸夸海口给自己打气壮胆。美国总统一再声明，中美之间没有贸易战，美国只不过是把这么多年中美贸易中的不公平贸易转变为公平贸易而已。甚至有美国的资深人士说得更透彻，如果一定要称之为战争，这就是一场道德之战。这句话点到了中共的死穴，中共怕得要命，中共最怕站在生命的高度谈论问题，因为这样会唤醒中国人的善念与良知。中共这么多年精心编造的谎言会瞬间崩塌。中共心虚，他也打不赢这所谓的贸易战，于是把怒火转向了老百姓。近段时间，各单位天天开会，一方面宣布公职人员不得信教，另一方面对党员加强洗脑， 认清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真面目，要站稳立场等。在农村开始针对信教群众撕对联、砸门楼，谁家的门上有歌颂耶稣的对联与门匾就在必砸之列，搞得民怨沸腾。到底是谁在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今年三月底，中共领导人刚刚首案宪法宣誓，这边就开始公然破坏宪法，中共的流氓本性暴露无遗。1992年法轮功开始从中国大陆的东北传出，短短的两年时间，因为其严格的心性要求与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被人传人心传心的传遍大江南北，老少妇孺皆知。随着修炼者越来越多，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在提高，经商的、做官的、各行各业都在正本清源，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已成社会共识。然而中共毕竟是个邪灵魔鬼，即使法轮功的红船给他带来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习惯于假恶斗的中共容忍不了法轮功的真善忍，非要除去而后快。1999年7月20号，中共邪灵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相互勾结，利用中共邪教发动了对无辜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残酷迫害。迫害的过程中，媒体上都是一派妖言，迫害的手段却是残酷至极，集古今邪恶之大权，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也干得出来。越是社会的知名人士，越是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修炼者，迫害得越严重，有很多被迫害致死。去年一年内，有很多社会精英人士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判刑，如新疆克拉玛依市医学博士贺江海又被冤判五年，深受群众喜爱的青岛市城阳区刘亭赵村今年66岁的邵承洛，是一名从医20多年的中医针灸医生，心地善良，因为修炼法轮功十年冤狱遭百种酷刑，去年11月10号再被冤判九年。辽宁鞍山市优秀女教师法轮功学员孙敏去年被判刑7年半，吉林省松原市地震局副局长李乐平被判刑7年，天津精英人士杨红与妻子贾雅辉被冤判6年，深圳科技精英冯绍勇博士和电脑软件专家陈泽奇面临非法判刑，河北省唐钢疾控处高级工程师王雅欣女士被庭审等。中共的官场都是一窝摊，十官九摊就是中共官场的写照，但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官做清官的却没有立足之地。原河南项城市农机局局长吴子祥修炼法轮大法后，为官清正，事母之孝，谦卑和气，以行善事为乐，在单位、家乡、亲邻、战友中口碑甚好。2017年9月19号下午4点左右，吴子祥正在自己家中，突然窜进来一大帮警察，是周口国保支队和项城公安在联合作案。进院以后，先把吴子祥控制住，实施抄家，抢走私人物品不知道多少，而后将吴绑架关进项城看守所迫害，也不通知家人。2018年1月，吴子祥被构陷到法院，被非法判刑3年半。如今吴子祥被劫持到郑州监狱迫害，铁窗之下度日，熟知他为人的乡亲们也为他鸣不平。河南某省部级女干部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抄家，警察感叹地说，我们抄了个清官啊。军队某部有位女家属修炼法轮功，她的丈夫是个军级干部，被抄家前警察鼓着劲儿，很想看看军级干部的家庭什么样，是不是很腐化很富丽堂皇，但是进了家门却非常失望，太普通了，寻常百姓家，她的丈夫曾经以她修炼法轮功为荣。她被绑架后，军队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 逼迫她的丈夫与她离婚，并逼迫她的丈夫与一个不认识的女人三个月后结婚。这样的例子举起来太多了，明慧网上有大量的报道，从中可以看出是谁在迫害稳定，谁在败坏人类道德，谁在制造社会动乱。中共为什么要于违背社会常识与伦理，逆社会潮流行事？就是因为中共是邪教，耍流氓是其本性，老百姓的利益，社会的正常发展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他在人间的目的就是摧毁正统文化，破坏人类道德，最终毁灭人类，所以他要迫害法轮功，迫害为法轮功辩护的正义律师，迫害各级各类的正义民众，这是他的邪恶本质所决定的。谁对中共抱幻想，谁就是在自掘坟墓。有时候看看那么多胸带中共党徽甚至以此为荣的人，感到他们真可悲。他们不知道笃信中共、追随中共的结果是什么，跟着魔鬼走能有什么好结局。中共为什么鼓动人加入党团队，还要发毒誓？这是中共捆绑人、绑架人到魔鬼队伍中的邪恶的一条毒计。人面对中共的党旗、对旗发誓，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等于和中共邪灵签下了卖身的契约，死后真的会下地狱见马克思，与魔鬼同类，遭受作恶的报应。如果不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这个七月就是人生命的死劫。人能明白真相，敢于在大纪元的退党网站发表三退声明，发自内心的愿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真的能抹去毒誓，在神佛的见证下撕毁这个不公平的卖身契约，生命获得美好未来。法轮功真相在救人，中共在害人，中共才是社会发展的毒瘤，是社会动乱之根源。中共一日不亡，他要祸害人的本质就不会变。明白真相，解体中共，复兴传统文化，善待法轮功学员，人类才有真正美好的未来。
重温师父讲法，再谈对磨难的认识。上，作者大法弟子温良。上篇，磨难对修炼人提高的意义。一，磨难对应着业力和人心。大法弟子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各种磨难，站在修炼上讲，初期主要是还我们生生世世所欠下的业力。幸运的是，我们赶上师尊正法从心归正，天体大穷，对于一切从上到下的宇宙生命来说，这是一次万载难遇的机缘。大法弟子在遥远的史前又为正法赋予了在人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特殊使命。我们先前欠下如山如天的业债，其实质那部分如命业等，大都被师父所赦免，和师父替我们承受偿还。师父说，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精进要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以我们承受的磨难，只是师父为我们分散在不同修炼层次中的一点点。由于法大，消业解难犹如红炉融木穴，瞬间即化。在这期间，只要坚信法，不动人心都能过得去，所以它对我们生命的实质 构不成真正的威胁与危险。另一方面，一个生命在修炼中想变好，想回升，是真是假，怎样才能看得出来？上天就要对你测试，这就是心性的考验。这种磨难对应着人心，也可以说是人心招来的，表现为一真一假，极具不稳定性，也就是修炼中所说的假象。避免此种磨难，以及化解和战胜这种磨难，除了在坚信大法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在心性的提高上多下功夫。师父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转法轮，磨难的出现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是以业力为基础，人心更是产生它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常人有各种不好的心，为了个人利益，做了各种不好的事情，会得到这种黑色物质，业力，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转法轮。况且我们修炼人对待常人中的事物要用凡理来看，对待磨难也应这样。师父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当然，磨难背后的债主是想报复你，也想毁了你，而师父是将计就计，借机帮助你，成就你。二，磨难对应着大法弟子内涵外延的各层生命。昔日练武人腿绑沙袋而行，怀抱紫珠而跳，天天加码，日日增重，目的是将来扔掉负重，日走百里，一跃十丈。这还只是练表面的功夫和技能。大法弟子的磨难不光在修炼中改变表面，背后有着深厚多层次的内涵。首先，修炼人对生命的认识要与常人截然不同。修炼中的大法弟子都知道，我们人体包含了无数的各层生命，对外也应对着同一体系或不同体系的众多天体大穷。师父说，你整个的生命由最微观的粒子到表面的粒子同时构成了你，所以你的生命不仅是简简单单的表面的细胞这么一层。什么是大法弟子？任何物体，包括人身体，都是和宇宙空间的空间层次同时存在相通的，转法轮。那么修炼人遇到的磨难，是不是对我们内在包含各层无数生命的进化、转变、历练、提高、归正和成就呢？所以救度众生就在于大法弟子平常的一思一念。磨难中是人念还是正念，是生命提升和下降的分水岭，更是决定所涵盖一切生命能否被大法选择或淘汰，决定旧宇宙的更新与销毁，以及高层天体大穷欠缺能否弥补和偏移后的重新归正。这一切都在磨难中加以衡量，对外来讲是你心性境界的升华，被对应外在生命体系的王和主所认同、所佩服，他们主动随你而变，照你而做，也就自然被正法所归正、所救度。师父说，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 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那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大法弟子必须学法。2011年华盛顿特区法会讲法。试想我们在磨难前先主动修起心，提高层次，是不是就能避免磨难，减少磨难，至少也能少摔跟头。俗语讲，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真修的上士注重向内修，找根源，内行讲心变，外行学表面。师父说，我讲过，表面的改变那是给别人看的，你能不能得度是自心的改变与升华，那里不变就提高不了，什么也得不到。精进要止，大法不可被利用。我想大法弟子在磨难中，不要急于去寻找解决表面现象的办法，而是应追究其造成磨难的根本原因以及和它的连带，从中要去我们什么心，也就是磨难背后对我们提高的真实意图和对一个生命未来以至永远的真正意义。对大法弟子来说，磨难是宇宙法理对生命违反天理的惩罚和警示，磨难是促进心灵本质加快改变的重中与催化剂，磨难是铺在通向高层境界的层层台阶，磨难是熔炼纯金铸造佛体的炉中烈火，磨难更是救度众生的不同形式与生命建立威德的难得契机。
用特长证实法不能代替面对面讲真相。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讲，大法弟子在证实法中利用自己的特长去证实法，这都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也可以说是利用自己的特长力所能及的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所以是大好事。李洪志师父著作，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很多有特长的同修，比如有技术特长的，有写作特长的，有制作真相资料特长的，有帮助病业同修战胜磨难特长的，有组织学法小组集体学法特长的，有营救同修特长的，有法律方面特长的，有当协调人特长的等等，充分利用大法赋予自己的特长，在证实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令人钦佩。但其中有一些同修误把利用特长证实法当做就是做好三件事了，而不再去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了。师父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止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的理解是，师父为每个大陆大法弟子安排的正法修炼路中都有讲真相劝三退的部分，当然还有其他部分，比如有特长的同修利用特长证实法，可能也是师父给他们安排的证实法修炼路中的一部分。这样看，光利用特长证实法而忽略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那正法修炼的路走的就不够完整，就漏掉了一段路没走。那师父在这段路上安排你兑现你誓约的这段路的部分，你就没兑现，安排你在这段路上救的人就没有得救，安排你通过在这段路上的修炼来充实圆融构造再造新造的你的大穷天体的部分就落空了，安排你在这段路上该给你去掉的东西你就没去掉，安排你在这段路上该让你提高的内容 该给你的东西你就都没得到，那你可损失大了。将来你归位的时候，你的大穷的不够宏大，你的世界的残缺不全，你的众生被淘汰的惨不忍睹，可能就是这个漏造成的。想想都可怕，现在的一念之差造成未来永恒的遗憾，真是不该呀。当然发挥特长证实法和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在时间上可以有所侧重，这没关系，至少路是走正了，而不再是绕开这段路，忽略这段路，让万古机缘累奔。一点修炼体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体悟发正念，除恶在源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起早练功对我成了很艰难的事。手机闹铃从来坚持不懈地定到3:50，可最长不过连续坚持了11天，近2年定到4:50也很少能起来。勉强起来，身体感觉松懈懒惰，不愿站起来，从第一套功法开始练起，都是先开始第五套进攻，然后发早上的正念，再睡回头觉，然后也是先做些家事后才开始练1到4套功法，练完还是不精神，经常还是睡回头觉，觉睡得越多越困，越困越睡，因为起得晚，8:30要上班，1到4套来不及了，就1、3、4，第二套留到晚上下班，下班回来拖到很晚，又困得不行，索性不练了。2年来几乎都是以这种拼凑的方式，在1天内练完5套功法。因为自己又在承担家庭小资料点，实在忙不过来时，年近70岁的母亲同修和父亲都是轮番上阵，帮我在我上班的商场帮我卖服装，在我进货时帮我看床位。自己感觉是连滚带爬的状态，跟在大法弟子的队伍后面，深感自己原地踏步了太久，修炼如逆水行舟般不进则退。我感觉自己退得好远，正念不足，遇到矛盾触及心性，各种人心纷至沓来，关过得拖泥带水。一直以来总想凭着自己的意志力和自我感觉不错的正念，设定好第二天的计划，该早早起床，之后有充分的时间做好该做的事，晚上要看多少法，背法，看各地讲法。可是日复一日，这种看似简单的规划都在我无法起床的困倦中不算数了，我就在这样明日复明日的懊悔中继续着这种循环往复。做生意的人1年365天没有休息，做修炼人也1天不能停止学法练功，做好3件事。我经常会在心里说，我好累，我想休息几天，我痛苦而困惑。一个考大学的孩子都可以近乎头悬梁锥刺股的意志力克服自己的惰性，而我一个大法弟子为什么就这么难做到呢？也曾有过几次结印发正念清除困魔的干扰，但也许太过表面，心性不到位，收效甚微。有时流泪何时，心里对师父说，弟子不争气，好差劲呢。这种状态持续2年后的一天晚上，床上摆好小桌子，桌子上放好转法轮，又觉困倦，躺下又半梦半醒睡了半小时。法是必须要学的，勉强起来端起书，意念中想困的不是我，让那个魔困困死，接着索性放下书，立掌发正念，意念中求师父赐我像包公用的斩邪恶的大铡刀，铡断旧势力向我输送使我长期困倦的邪恶低灵烂鬼细菌虫子等一切拜物的管道， 请你残余邪恶生命与因素，让旧势力输入我空间场的低灵拜物，以超出千万亿万倍的数量返还给旧势力，让他们困死，把正乾坤邪恶全灭。我感觉两手心通红发热，能量充满了我的两手及力掌的手臂。几分钟后，我开始读书，头脑逐渐清晰。十点半睡后，晚上11:54起床发正念，我清醒而精神十足。早上4:40的闹铃响起，我又一次神清气爽的起床。五套功法按顺序一步到位，困倦的感觉无影无踪，身心轻松而快乐。我知道自己走过来了，我不再被动的在旧势力把拜物扔进我的空间场后再自我清理，而是直接在源头上切断这种邪恶的传输与补给。比喻就像一个人傻等被蛇咬后再清理伤口，而不是看到蛇过来直接果断地掐住蛇的七寸而不让其得逞。这一次我深切体悟到了发正念的强大威力，感悟到单纯用常人的意志力与强为是无法破除旧势力在另外空间对自己的干扰安排的，唯有运用大法中强大的正念才可以起到4两8千斤的效果。这一刻过关时，回首走过的这一路，师父给予的一切，感恩幸福溢满生命的微观到宏观处，谢谢师父，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大法找到来世的目的。我今年48岁，从1996年开始修炼，在单位做电工工作。在我少年时代，我就对气功感兴趣，喜欢修炼的事情。看到大法传出，我很快找到同修开始修炼。在修炼的这20多年中，我不被周围环境所动，顶着单位和家庭的巨大压力，始终先修大法，善待他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打人，不骂人等等。师父教我们做一个好人，我就做一个好人，不做坏事，在工作生活的环境中与人为善，尽可能的帮助别人。在工作的20多年中，我不与人争抢名利，总是默默的做好分内工作。上班提前，下班把卫生搞好，有人不搞卫生，我也不计较。同事有时也会把他们该干的事不干，怕苦怕累怕脏，故意拖沓下来。在我上班时默默地做好了，从不张扬自己比别人好比别人强。几位领导发现了我优秀的人品和技术，把我提升为班长，并且每年向上级提名我是优秀员工，有奖金。但是每年我的优秀名额都被删了，被删的理由是因为我是修炼人。直到前年开始，我才真正的评上了。之前没被评上，我也不动心生气。工作之外的事情，我也尽力去做。每次单位发东西，我都会同另外一位同修帮忙搬东西、发东西。等别人都拿完了，我才拿自己的一份回家。我还很多次帮别人修理线路，解决了多人次的照明问题。并且私人家里从不收钱收物。有一次有位同事家里晚上线路着火了，他们急得不得了，打电话问单位领导有没有电工住他们家附近。领导推荐了我，我接到同事的电话后立即赶到同事家帮他们修好了。他们非常感谢，要给钱给我，我不收。我说我是修炼人，师父让我们做一个好人，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等等。他们静静地听，临走非要送我一箱零食，我还是没要。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平安健康。他们非常感动，说了好几句谢谢。 几年前家里买了车，有几位同事长期搭我的顺风车上班，我都很乐意的到他们小区接他们，下班也把他们一一送到家。家里养的花同事看中了，我也送给他们，同事们都很乐意坐我的车。开车时我把大法的音乐打开，让他们沐浴在大法的音乐中，找准时机给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有位同事我们相处了20多年了，多次跟他讲过真相，但由于常人的怕心，他一直不敢接受，怕对孩子升学不好。通过我长期不懈的努力，让他体会到了我们大法弟子的美好的一面。我把天赐红符给他看，他终于带回家去看了。在家里我也努力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家里的家务事我尽力多做，烧饭、洗衣、搞卫生，逢年过节都会给双方父母过节费、礼物，善待其他的亲戚。妻子同修的亲戚朋友多，我们出门从来不空手，带着资料、护身符，带着吃的东西，有时看到困难的我们还给钱。妻子同修走到哪里都讲大法的美好，说我是不多得的好男人，我觉得我是修炼人，应该做好的。妻子同修的几个亲戚念了九字吉言之后，真是身体健康了，有的真有了好运气，收入增加，事事顺利。有位患癌的亲戚支持大法，也听师父讲法，现在健康了，还让一些亲友也念九字吉言。有位瘫痪的亲戚，瘫痪在床几年了，妻子同修去他家几次，我也去过一次，我们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健康平安。他现在真的生活能自理了，还能给上学的孙子送饭，老头耳聋还被亲戚请去帮忙，每月4000元工资，在几年前想都不敢想，全家老小真是非常开心。他们一家人以前别人都不敢靠近的，又穷又病残，事多，让我们修炼人听到也很震撼，这都要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修炼后我知道来世的目的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我们的生活很简单，吃饱穿暖就行，但是对亲戚同修我们比较大方，看到谁有困难都会出手帮助。我和妻子同修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互相帮助，互相督促。我们状态比较好时就出门，状态不好就在家里。我们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有缘人，但是我们做得远远不够，还很懈怠。修炼这么多年，转法轮还没会背，感觉愧对师父，感谢师父慈悲救度，感谢同修们的帮助。
感谢同修。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静勇。前几日有位久未谋面的同修，因其租房合同到期，要求来我家小住几日，说是找到新房就搬走。其他同修知道后提醒我千万不要接受，说该同修十分不好相处，与周围同修多年来一直闹矛盾，闹得很僵。因我自己也在磨难中，心想同修有难互相帮一下是应该的，再说住的时间也不长，还是答应了同修来家小住，前提是我们必须一起学法，外出救人，共同精进。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该同修来家住了之后，说从不习惯和别人一起学法，大白天自己独自关起房门来学法，弄得我家人怨声载道。因为那房间是晒衣洗衣的凉台房，他把门一关，家人洗衣晒衣就进不去了，很不方便。等到时间住长了，才慢慢了解到该同修从不参加集体学法，理由是他觉得别人都修得不好，看不上别人，对他没有任何帮助，也从不看明慧周刊，以致许多大法信息都不知道。去年被另一位不精进的同修拉去参与非法集资理财，获取高利息，结果被白白骗走了近20000元，另外还向同修借了15000元，至今也不还。我想和他在法上切磋交流一下， 每次他说不了两句就开始大声骂其他同修，都对不起他，都在用各种手段迫害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和一男同修闹矛盾，他直接就去报了警，请来了保安解决问题。我想这不是师父在澳洲讲法中说的让常人解决神的问题吗？以致失去了很多本应该在法上提高的宝贵机会。我告诉他我们都要向内找才能修成，他却说自己没错，都是别人不好。我听后人心开始往外翻，有点瞧不起他，觉得这个人怎么修得这么差，心里开始有点后悔留他住了。后来通过学法，我意识到自己在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既然让我看到了，就要找找自己为什么在我身边有这样的事发生，为什么让我听到了看到了。我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用同修的执着来一一对照自己，结果发现同修那些执着自己身上竟然都存在，只是程度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一、争斗心。该同修争斗心很强，一说就炸，凡事要争个你对我错，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怒气冲天。反观自己也有争斗心，虽然平时总在抑制，虽不会和人争吵，但有时还是和丈夫回嘴，和同修交流时喜欢坚持己见，总觉得自己悟得对，排斥同修的意见，容易造成间隔，被邪恶钻空子。二、怕心。同修的怕心很重，在我家住时，大白天总喜欢拉着窗帘，说是对面窗户有人在看他。丈夫不明就里，顺手总把窗帘又拉得大大的，同修见时就躲在房里关着门不出来。看看自己也有怕心，平时有人敲门心里就有点不稳，在猫眼里看清楚才敢开门。外出和同修讲真相时，看见年轻男子不敢讲，因为有一次讲真相讲到一个便衣手上去了，一直跟到我楼下，还要去我家上厕所。白天讲真相时不敢给世人发真相资料，只在早上和晚上才敢外出发资料。三、色心。同修的经济条件很差，单位倒闭，丈夫离婚，几乎没有经济来源，没有房产，四处租房住。但同修穿着打扮很讲究，喜欢美食。再看看自己，虽已断欲，但由于修炼以前看过许多邪党的文艺作品，平常梳理那些黄色的物质总往外翻，总灭不干净。看见别人穿漂亮衣服，自己也想买，做梦还在梦见丈夫给自己过色关。平时喜欢打扮照镜子，经常发正念铲除自己空间场里的色魔，比以前虽然好些，但甚至离法的标准仍相差很远。四、依赖心。同修经济困难，总想依赖别的同修帮助，比如打真相电话，依赖别的同修给出钱，做资料同修出钱等等，结果去年参与集资理财，一下被骗走了近2万元。再看自己的依赖心也很重，表现在过病业关时，时间长了过不去就灰心丧气，总想依赖其他同修的帮助，和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滋养了自己的安逸心，有求心私心，没有考虑同修救人学法都很忙，耽误了同修的宝贵救人时间。五、妒忌心。同修从不愿去集体学法，看不上别人，妒忌心很重，说别人都修得不好，去了得不到提高，结果时间长了消息闭塞，得不到师父的电话。该同修先后多次被邪恶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回来后也不知向内找，反而埋怨是其他同修害了他。反观自己也很少去参加集体学法，理由是家中离不开人，要照顾病人，平时只和家附近的两三个同修在家里一起学法，其实是根本没有重视集体学法，没有珍惜师父留下的集体学法环境。后来看周刊文章悟到集体学法是提高的好环境，同修之间可以互相帮助，结伴救人，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六、安逸心。同修晚上不到12点就睡了，早上发完正念还要睡个回笼觉。反观自己也是安逸心作怪，外出讲真相时很疲劳，回家累得就想睡，心里明知道不能睡，要多练功多学法，但有时还是睡了，夜里有时不到10点就躺下了， 结果越是早睡越难受，还净做噩梦，熬到12点发完正念再睡反而状态很好。七，不修口议论同修。该同修一见面就议论某某同修不好，我告诉他说不能说同修坏话，要掉层次的，但挡也挡不住，照样说。反观自己也有时议论同修，还说是切磋交流帮同修，其实有话只能当同修面说，背后说都不对，互相拆台起副作用，自己还会造业。同修住了几天就走了，我心里感到对不起同修，十分感谢同修对我修炼上的帮助提醒，自己修得这么差，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同修呢？正法已到最后，我还有很多执着要修去，比如利益心，有时丈夫去银行存钱，领回来一床被子也不知拒绝，怎么能白要别人的东西呢？有时同修送我件衣服也心安理得地收下，认为这都是小事，不按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还有懒惰心，不喜欢做家务，认为浪费时间，疑心重，有时关顾不去就怀疑自己发正念不起作用，负面思想严重，凡事喜欢往坏处想，没有百分之百信师信法等等。今后自己一定要静心学法背法，勇猛精进去执着，做个能吃苦中苦的小和尚，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事事用法来对照实修自己，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和同修共同精进，坚持修炼到最后一刻，和师父回家。
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走不通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春梅。女儿也修炼法轮大法，上大学两年了，到下学期大三就要出国留学了。当时学的专业是小语种葡萄牙语，出国需要20万元钱，孩子的这笔上学费用对于我们普通的打工阶层来讲有些吃力。孩子总问我，妈妈，我要出国，咱家去哪弄那么多钱？我和孩子说，你就学好你的功课就行了，至于钱，是我们家长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小孩要考虑的。再说，咱们还有师父呢，嘴上是这么说的，但有时也往出反人的思想，压抑着，由于心里放不下。就这样，去年一年，总想自己做点买卖，多赚点钱，跑来跑去的，结果这买卖试做3次都碰壁了。最后通过学法，知道要放下名利情，就坚守这一念，有师父在，就没有过不去的事，不论这事怎么难，也能走过去，就顺其自然。当时我的心就轻松了许多。这学期女儿开学没几天，就用手机给我发过来一张成绩报告单，高兴地说，妈妈，告诉你个好事，我在学年组考了第6名。学校有个规定，考学年前10名去巴西留学，就不用交给使馆10万元了，这回咱家能拿得起这笔费用了，我出国也不用给我拿那么多的钱了，拿6-7万就行了，由20万降到6-7万。我赶忙上师父法像前跪拜，师父给弟子的都是最好的，弟子用语言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心，只有走好最后的路，修好自己，抓紧时间救人。我从小在家娇生惯养，是在父母的夸奖中长大的，在生活中养成了不让人说的习惯，可是结婚到了婆家，公公是个强势的人，在平时生活中，他说择地就择地，还得让儿女包括我都得听他的。我虽嘴上不说，但心里看不惯，起了争斗心，心想哪对呀，我没看哪对，心里产生了怨恨心，愤愤不平的心，明知道这些不好的心不对， 是要修下去，可就是排不走，压不住。有一天公公来我家，只要他一说话我就动心。公公走后，我身体有些不舒服了，胳膊疼。同修来学法，也没和同修交流，还固守自己的观念，有爱面子的心。第二天师父借同修的嘴说，我看你身体不舒服，我这才曝光，和公公的心性观没过去，这是妒忌心的表现。同修说，这得提高了，是好事呀，你看你家也没人惹你，就得有这么个人给你提高心性的，要不你不好的心则去呀。当时我豁然开朗，是我不对了。师父说，我在讲法时经常讲到妒忌心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引自转法轮，要根除这个妒忌心，那就多学法提高心性，实修自己那颗心才行。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个不可救药的人终于变了。作者清言。得法20多年以来，丈夫一直反对我修大法，曾经去法院起诉与我离婚，因为我传统观念重，被我拒绝。有一次他把门反锁上，不让我回家，从此我们分居多年。由于他反对法轮功，谤师谤法，抽喝嫖赌，德不配位，身心都不健康，我俩都已年过古稀，40多年一半时间我都是在磨难中度过的。我们为了供孩子念书，把房子卖了，从1986年至2001年15年中搬了23次家，家徒四壁，债台高筑。我们历尽艰辛，使孩子都受到了高等教育。由于他心胸狭窄，生活负荷重，得了重度忧郁，提前退休。得病后昼夜颠倒，白天睡大觉，晚上有时看淫秽光盘，有时吃男性用药出去鬼混，有时找茬骂我，一骂就几个小时。有时我听不了，就到附近旅店去住。越到年节闹得越凶，很多年节我都是哭着过来的。因为当时还没修炼大法，不懂得人世间的恩怨情仇不是偶然的，必然有生生世世的恩怨纠葛，有恩的要报，欠债的要还，活得很苦很累。有时谁要提起他，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来了，心里压抑得不得了。分居这些年没有了束缚，我总有一种潜在的解脱感，认为修得很好，很虔诚，可是身心却没什么变化。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也开始抄法、背法，大量的学法。明慧周刊几乎没落过，特别是看到大法弟子把已经随着乱世败坏的不可救药的丈夫用法理与正念挽救回来的实力，感到极为震撼，从中悟到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度家人，救众生。我们学完法交流切磋，提起过家庭观时，有的同修说，我们遇到矛盾应该面对，不能绕开走。有的说，应该多想想家人的好处，闪光点。言外之意是，修炼人遇事应向内找，理解包容别人。通过抄法、背法，同修的坦诚交流，多看法会交流文章，最近一年多 我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升华得很快，那种融于法中的愉悦难以言表。师父讲，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怕有难有关不行，天天幸福是修炼吗？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师父这些慈悲的教诲，过去常挂在嘴边，学法没得法，现在是真的身体力行了。2017年7月末，我把半瘫的丈夫从女儿家接回来，悉心照料。他每天抽烟喝酒，仍然不减量，造成吐血、便血，那烟酒味、屎尿味、血腥味，对我这个味觉非常灵敏的人，若不修炼，这关是很难过的。有时正念足了，师父就把我的味觉器官暂时关上一部分，有时正念不足，就熏得不得了。一天最少五顿饭，不顺心时就挑毛病。因为我心中装着法，深知痛苦是偿还业债，不顺心的事会使心性提高，所以才能理解他。他也很苦，我们都是在苦中消业。我从事20多年小学5、6年级的班主任工作，受邪党文化毒害甚重，说话音调高，不平和，强势，挖苦学生，造价很大口业。学法时语速快，使人听了有争斗感，做事我行我素，独断专行。这博大精深的佛法，使我不断地洗去被常人所污染的语言、行为和观念，越学越感到大法的珍贵，越感到得了大法就是万幸中的万幸，越感到自己不争气，这么多年才知道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修炼，为众生得救而延续来的分分秒秒。师父讲，我不只是为你们，我为所有的生命操尽了心，我为所有的生命几乎耗尽了我的一切。讲到师父为更新重组再造宇宙，为救度无量众生的巨大付出，遇到再大的观难都能坦然面对，对丈夫已无怨无恨，经常给他讲正见明慧周刊中的卓古见经神传文化故事，有时他被感动得流泪。有一次他说，听了这些故事相当于读10年圣贤书了。有时病痛难忍时，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有一次用小收音机给他放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坐不住了，就躺着听，听了30多分钟。看到他的改变，我心中常出现师父讲的这段法，这是人间仅剩的唯一的一块净土，这里能使人真正的道德高尚，能使人变好，能使已经变得非常不好的人重新再回归到最好的状态中来。修炼法轮大法化解了无数家庭矛盾、社会矛盾，法轮大法是造福全人类的高德大法。
太守冒险，诚心汇集同族百姓。作者艾义明。一，面对皇帝，仗义直言，正气凛然。战国时期，楚平王的太子建聘下秦哀公的长妹孟嬴为妻。不久，楚平王听说孟嬴是一位绝代佳人，便将她纳入自己宫中，而从随嫁的素应女中另选一个美女，充作孟嬴配给太子建。楚平王担心事情败露不堪收拾，便将太子建派出去镇守城父，命奋阳去保护太子，并在临行时嘱咐奋阳， 失太子如是寡人。楚平王得到孟嬴以后，生下一子，便欲除掉太子建，而另立孟嬴所生之子为太子，以接任王位。为了除掉太子建，楚平王以太子建兴兵谋反为罪名，密令奋阳杀太子受上赏，纵太子当死。可是奋阳一得到命令，便告知太子建，并安排太子建速逃。然后奋阳自缚去见楚平王，奏曰：太子逃矣，臣来请罪。楚平王听后大怒，问道：话出我口，入于你耳，谁告见之？奋阳并不回避，只奏曰：臣始告之。一句话把楚平王气得暴跳如雷，恨不得立即挥刀杀死奋阳，厉声喝道：尔即自纵太子，又敢来见寡人，不畏罪乎？奋阳所处险境，如虎口之兔，绝无生还之望。但奋阳毕竟是一代英才，有勇有谋有舌，岂肯引颈就戮？于是他仗义直言道：臣去城父时，大王命我是太子如是寡人，是臣奉先前之命救太子如救大王，无罪何怕？如大王责备不遵后来之命，罪我而杀之，我为救太子而哀杀，死而光荣，光荣之死又有何怕？何况太子没有反状，我没有驱杀无罪之人，即使我被无罪杀死，死不愧心，又何惧哉？太子无罪逃生，胜我之生，我死甘心，又何怕？一席话终于使楚平王感动，说：奋阳虽违逆，然则忠言可嘉，虽舍之不杀，仍为城父司马。点评：奋阳不逃而回奏楚平王，这是趋炎附势的胆小鬼所不能想象的。但仅有此还不行，面对暴跳如雷的楚平王，自己身处绝境，却面不改色，据理申辩，仅承楚平王问话不畏罪乎？他连珠炮般说出几个不怕来，这与他非凡的思维能力、心理调节能力与应变能力是分不开的。他的仗义直言终于打动了楚平王的恻隐之心，使之恢复了良知，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卑鄙，从愧悔之中认识到奋阳的忠言可嘉，而赦之不杀。在皇帝面前，一个平凡的下臣，只有具备仗义直言的高风亮节，才能镇定自若，临危不惧，化险为夷，正气凛然。二，太守冒险，诚心惠济同族百姓。明孝宗时，孔雍被任命为田州太守，到任才三天，州内的军队被朝廷全部调到他处，而同族人突然进犯州城，众人提议关起城门来守城。孔雍说：这是个孤立的城池，内部又空虚，守城能支持几天呢？只有因势利导，用朝廷的恩威去小谕他们，或许他们会解围而去。于是孔雍独自一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同族人居住的地方。孔雍坐在屋子中央， 同族首领问：“孔雍是谁？”孔雍说：“我就是孔太守。”孔雍又对大家说：“我本知你们是良民，但由于饥寒所迫，才聚集在这里，苟且求得免于饿死。前任官员不体谅你们，动不动就用军队来镇压，想把你们绞尽杀绝。我现在奉朝廷的命令来做你们的父母官，我把你们看成是我的晚辈，怎么会忍心杀害你们呢？你们如果真能听从我的话，我将宽恕你们的罪过，你们可以送我回州府，我把粮食布匹发给你们，你们以后就不要再出来抢掠了。而如果不听从我的话，你们可以杀掉我。我现在一个人到这里来劝说你们，我不计个人安危，但是你们如果杀掉我，接着就会有官兵向你们兴师问罪，一切后果就由你们承担了。在场的同族人都被孔太守的胆量和说服教育所感动，他们讲：“要是真的像您说的那样体恤我们，在您任太守期间，我们绝不再骚扰进犯州城。”孔雍说：“我一语已定，你们不必多疑。”众人再次拜谢。孔雍住了一晚，第二天孔雍组织若干同族人同自己一起回到州城，他送给同族人许多粮食布匹，同族人道谢而归。后来同族人就不再做扰民的事了。点评：孔雍独自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和同族人交涉，表现了父母官对百姓的关怀，他以真诚爱民之心换得了同族人民的信任，说：“要是真的像冯说的那样体恤我们，在您任太守期间，我们绝不再骚扰进犯州城。”话出肺腑，感人至深，消除了对方的敌对情绪，缓和了当时尖锐的矛盾，使得大家和睦相处，安居乐业。
神传文化，换个角度看《封神演义》，原来人间最难是色观。作者幻归。一，色心不去就是人，舍弃人心方成神。《封神演义》作为一个神话传说，流传甚广，人们大多对纣王的无道义愤填膺，把大好江山断送。虽是如此，也有一些另外的原因。首先，人是有情的，在色的问题上，大部分的人是很难把持的，这是人体的构成造成的。人为什么不能到天上当神？不是神不允许这么简单，而是人心不好造成的。纣王之所以见到女娲娘娘的像而动色心，是人的情欲造成的。想想，如果人带着色心不去，到了天上，那不就和纣王一样，对神动色心吗？这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古往今来，修道人必须去的就是色心，色心不去成仙，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古籍中记载甚多。二，不仅是纣王无道，注定商灭建周朝。其实我们说纣王无道的时候，没有想到一切都是天定的。元始天尊曾对姜子牙说：“你生来命薄，仙道难成，只可受人间之福。成汤数尽，周氏当兴，你与我代劳封神，下山扶助明主，身为将相，也不枉你上山修行40年之功。此处亦非如久居之地，可早早收拾下山。”第15回，昆仑山子牙下山。这就是说明，不管纣王怎么做，都是必然灭亡的。其实妲己的引诱是人所难以克制的。封神演义记载，子牙与众诸侯曰：“此妖乃千年老狐，受日月精华，偷采天地灵气，故此善能迷惑人。待吾自出营去诛此恶怪。”子牙道罢先行，众诸侯随后。子牙同众诸侯门人弟子 出至园门，只见妲己绑在法场，果然千娇百媚，似玉如花，众军士如木雕泥土。子牙喝退众军卒，命左右排香案，焚香炉内取出鹿鸦所饲葫芦，放于案上，揭去了盖，只见一道白光旋转。子牙打一躬，请宝贝转身，那宝贝连转两三转，只见妲己头落在尘埃，血溅满地，诸侯尚有怜惜之者。出自第97回摘星楼纣王自焚。其实即使不是纣王，换一个诸侯或其他人，想抵御住妲己的诱惑都是非常难的。大概能够抵御住此诱惑的只有文王和武王这样的大德之士，或者姜子牙这样的修道人吧。三，修道之难，先去色心。在和纣王的战争中，动用的都是神仙，所以他们都是没有或者是很弱的，在色心方面才可以不为其所动。《封神演义》留给我们的不仅仅一场战争的胜利，还有对人和神的一种警示。一旦有色心，则一定会落得亡国灭族的大劫的，修神更是不可能的。作为今天的修炼人，也要时时警惕自己，不可陷入人间的情欲中，而落得毁于一旦的悲惨结局。
唐公榜待仆人如亲人，李八百渡其成仙得道，作者唐文。古时渡人成仙要等机缘，要经过考验才行，否则随便泄露天机给一个常人，是要受到上天的责罚的。李八百听说陕南汉中有个叫唐公榜的人有志于修道，但没有高明的老师指点，就打算把修炼的方术交给他。李八百打算先试试唐公榜，就假装是外地人，到唐公榜家受雇当仆人。李八百对唐公榜侍护得非常细心周到，能充分领会唐公榜的心意，不同于其他的仆人，唐公榜就特别喜欢他，对待他和别的仆人不同。李八百有一次装病，而且病得要死，唐公榜就给他请医生抓药诊治，花费了几十万钱也不心疼，而且为李八百的病情十分忧虑担心。李八百又让自己生了恶疮，全身都是，又是脓又是血，发出很大的臭味，让人不忍心挨近。唐公榜哭着说，你到我家来当仆人，辛苦了好几年，现在又得了这样重的病，我想尽办法给你治病，花多少钱也不吝惜，可是你的病总也不好，叫我怎么办啊？李八百说，如果用舌头舔我的疮就能好了。唐公榜就让三个丫鬟给李八百舔恶疮。李八百又说，丫鬟舔还是好不了，如果你给我舔，我的疮就能好了。公榜就用嘴给他舔疮，但李八百说，你舔还是不见好，如果让你夫人舔就好了。公榜就让妻子给他舔疮。李八百又说，我的疮要想完全治好，必须用几十斗的酒洗澡才行。于是唐公榜就买了几十斗的酒，装在一个大桶里，李八百就起床进入酒桶中洗澡，全身的疮果然立刻好了，而且皮肤白得像凝住的油脂，连一点疤痕都没有。这时李八百才告诉公榜说，我是神仙，听说你有志于修道，所以才来故意考验你，看来你是可以受教了，现在我要传授给你成仙的秘诀。李八百就让唐公榜夫妻以及三个舔过疮的丫鬟都用他洗过澡的酒洗浴，他们立刻都变得十分年轻，而且很漂亮。然后李八百又授给公榜一本炼丹的经书，唐公榜就进入浙江绍兴的云台山中炼制丹药，服用之后成仙升天而去。出自《神仙传》。如果当时唐公榜没有做到李八百的要求，李八百也不敢把成仙的方法告诉唐公榜的，因为神仙做事也要遵循天理的。有时候我们认为上天对自己不公，其实是自己不行，自己有问题才造成麻烦的，
天理一般是动不了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